虚假与替代 ，the fake and a substitute。网上咧系流一个黑色嘅笑话咧，就提及咧讽刺内地造假嘅风气，可能大家都听过啦。佢一个农夫咧想自杀，就食老鼠药轻生啦。点知老鼠药系假嘅，佢死唔去。咁好开心啦，死唔去，梗系上天有一个旨意要佢咧系活下去。好啦，我哋活下去，好好地咧系买瓶酒咧嚟饮，谂住新嘅生活。点知饮之后咧系有甲醇啊，就死咗啦。最近啊，一项咧关于造假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咧，就将啲猪肉浸响硼砂嘅里边，加上色素，就当牛肉嚟卖。造假风气之盛行呢，禁之不绝呢，有人呢就是戏谑，即是老是嘲讽，就话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虚假其实是无认真实。虚假是无认真实。但替代呢是想换掉真实。想除去真实。虚假无认仍然觉得真实是重要的。因为它重要才无认它啫。但替代就认为真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又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它。母亲用自己的母乳来养育婴孩是最好的。因为可以不单将养料传给自己的婴孩，而且将自己的抗体传给自己的小孩。但奶粉商呢，为了商业利益呢，就宣传奶粉是可以代替母乳的。事实上，很多第三个世界的贫穷地区的妇女呢，因为这些宣传就放弃了用母乳乳养自己的婴孩，失了机会将自己身体最宝贵的抗体传给自己的婴孩。而且因为这个地区的卫生条件的现实问题，那些开条奶粉的水是不干净的，所以很多婴孩生病甚至夭折。世界卫生组织在1981年呢，就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声明奶粉是不可以替代母乳的。1988年危地马拉就依据这个守则立例规管销售奶粉，果然婴儿的夭折率大大下降。 WHO 世界卫生组织更加向2001年发表宣言，鼓励出生之后到六个月应该以纯母乳，是母亲乳养婴孩，之后六个月之后可以用加一些的母乳的副食品代替品添加，直到两岁都不可以放弃用母乳乳养孩子。但是财雄势大的奶粉商呢，跨国公司呢，不单宣传奶粉可以代替母乳，而且说奶粉加了什么 PhD 的添加剂，神奇得到极的。其实 PhD 呢是 Fosfolipid 呢那个简称，形成所有细胞膜的重要元素，包括脑细胞啦，当然是不是。那想当然呢，爸爸妈妈认为有 PhD 的添加剂呢，个仔食咗就聪明伶俐。因为 PhD 呢使人联想到呢博士。所以替代呢本身有虚假的成分。因为替代是声称它可以替代不可以替代的。今天诗篇十六篇呢就提到替代，他宣称可以替代上帝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受苦必加增。其实在这里不是说否定上帝，不相信上帝，乃是在相信上帝的同时又加上相信偶像。以色列人呢，他的试探不是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乃是在上帝信仰之外加上对偶像的敬拜，是一个混合的信仰。经文的结构第一节呢和第二第三节可以平衡地来看的。第一节说要第一身讲，我讲了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个是诗人自己讲的。第二第三节呢 是用第二身讲的。如果你看中文的圣经呢，我的心啊是有虚点的，有虚线的，即是原文没有的。是表示什么呢？可以翻译做什么呢？翻译做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没错的，这个是对的。但是论到世上的偶像，可以解译做偶像的圣文，你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路撒冷的英文翻译的圣经就将这个对比翻出来了。 Look at me God, I take shelter in you。 第一节，第二节开始讲就是 To Yahweh you say My Lord you are my fortune, nothing else but you。 你这个都没错，你这么讲。 Yet to those pagan deities in the land you say My princess, all my pleasure is in you。 这两个平衡体，我投靠上帝，你说你投靠上帝没错，你讲过耶和华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好处不在你以外，没错，不过你加上一句说话，就是你对那些偶像同时是这样讲的，你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真实的信仰其实是渗透每一个生活的层面的。偶像的信仰可以说你去拜他的时候你很虔敬可以，但之后呢他不是很理会你做些什么的。上帝的信仰是无添加的，十诫的第一诫就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他们那班加上偶像敬拜的人就说可以左右逢源的，结果是受苦要加增。我们看看偶像敬拜或者是混合的敬拜和单单敬拜上帝有什么分别。向这个第四节下面下半部是这样说，他们所浇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偶像的敬拜需要呢你去供奉他，你有宗教的礼仪要做，你要呢是向他祷告。但是信仰真实的信仰呢就加上要遵守的诫命。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指教我，我心肠夜间也警戒我。指教警戒是一个呢是神的律例 Rodotto 奥图，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在1917年写了德文的名著，1923年翻译了是神圣的概念 The Holy，就强调宗教的神圣感觉，透过祭祀宗教的礼仪呢，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呢是与凡俗割裂的一个陌生的领域，产生了一种神圣的感觉，感到敬畏和渺小。这种神圣的感觉是所有宗教所共通的，这个感觉就是将上帝 减咗佢嘅德性道德嘅一个律例，同埋佢一个悟性理解上帝，就感觉喺神嘅面前，你感觉好渺小。呢个神好伟大，呢个所有宗教共通嘅就系神圣嘅概念。但系如果将德性同悟性攞走咗之后咧，呢个神就唔系圣经所讲嘅神。圣经讲嘅神系好清楚，系有律例指教我耶和华，我心肠夜间有警戒我。但嗰种偶像嘅敬拜，就只要你做宗教礼仪，只要你对佢咧系祈祷，就 OK 噶啦。上帝之外加上偶像嘅敬拜，本来希望信仰增值，多种助力，多个偶像帮下手，有乜所谓呢？但慢慢咧，添加上去嘅偶像敬拜就蚕食咗我哋对上帝嘅信仰。我哋都以为上帝单单喜悦我哋万万嘅游客，千千嘅供养，忘记上帝系要我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上帝同行。呢个弥迦书责备嗰班神嘅选民，佢哋以为做礼仪就可以取代行公义、好怜悯。其实真实嘅信仰是渗透生活每一个层面的，不是单单嘴唇的颂赞、宗教的礼仪。如果你看诗篇上一篇十五篇，很清楚的，你就看诗篇十五篇是讲什么呢？耶和华哦，谁能寄居这个帐幕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作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的舌头，他不以舌头毁谤伦理，他眼中是蔑视匪类，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自己虽然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又不受贿赂要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不动摇。这些的描述就是描述敬拜上帝人他的伦理生活的表现。这个是职场的与人相处之道。在以马忤斯路上，我下个礼拜要讲到的经文了，哪个时候那两个门徒认出耶稣就是复活的主呢？是当他们听耶稣讲解圣经之后，来到村口屋企了，事后已经晚了，日已平息了，求你同我们 住下吧。一个陌生人在路上认识他的，耶稣隐藏自己的身份，聆听他内心的痛楚。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死了，连尸体都不见了，全他是复活，他们很伤心。耶稣就从圣经摩西诗篇那里讲解释耶稣已复活的，但是隐藏自己，不俾佢知道佢就系耶稣，直到佢被邀请作为陌路人去屋企，本来过夜嘅，肚饿咧系要食嘢嘅，就当门徒愿意邀请陌生人嚟到屋企住，邀请陌生人嚟分享食物嘅时候，嗰个时候认出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就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主就显现。本来如果根据 Otto 他所描述的宗教的神圣，应该是耶稣路上哎出现了，哇好大的冲击，我就是那个复活的主了。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当他们这两个门徒分享食物、分享居所的时候，就看出他是耶稣。诗人得到上帝祝福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上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你用城量给我的世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第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是否到上帝赐福他很多的产业而感谢上帝，但是他没有为到这个产业本身就满足，那是以上帝做他的份做他的产业为满足，信仰渗透到他的经济活动，参与他的财务管理，他不会被所拥有所有的东西来吸引他，他知道上帝才是他的产业，是他的祝福，这个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不但是渗透生活每一个层面，而且真实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直视人世间的苦痛和死亡。第九节和第十节，第九节下半部说，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或者译作是信靠你的人圣者见扭坏。诗人描述上帝怎样祝福他，让他昌盛，但是他要面对身体的危疾，甚至曾经来到死亡的边缘。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或者信靠你的人见扭坏。这个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就说明诗人他有财富，但同时他面对患疾，严重的疾病，甚至濒临死亡，他呼求上帝，上帝保守了他，他要赞美上帝。人是对死亡有一种不安和顾忌的，我们做人就要面对随着生命而来的诸般的苦难和死亡，但人是害怕死亡，避讳讲死亡，我们讲遗嘱是平安纸，买棺材的地方叫长生殿，甚至反对在邻近地区我们住的地方安置骨灰庵，其实主要是讳忌忌讳死亡多过是卫生啊噪音的问题，其实讲穿就是那种的对死亡旁边围着自己提醒自己会死的是惧怕。复活节第二个主日今日呢选读这篇的诗篇是什么意思呢？教会的属灵的智慧就是叫我们提醒我们，复活不是取消死亡，复活是帮助我们可以直视死亡，超越死亡，看到死亡是通往荣耀生命的路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很清楚说，基督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每个人都会经过生老病死，只有电影中那些吸血僵尸才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传说是这样。上个礼拜跟一位弟兄谈话的时候呢，提到他以前很少运动，不过两年前听到一个牧师，年长的牧师说他开始做运动了，每个礼拜做几天运动了。这个牧师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好好做运动，以至日后我要好好照顾太太，或者不用太太照顾自己呢，因为大家现在的年纪大了。跟我说，我跟他说，这个就是爱的表现，他不是的，不单爱的表现，是责任来的。之后我一晚睡觉，师母在我旁边睡着了，我的左手握住他的右手，两个手都是温暖的。那我就想了， 如果依家时间慢慢的流逝，哪一只手首先变得冷冰冰呢？如果时间此刻慢慢的流逝，两手相握是暖的，但是哪一只手最后首先变冷呢？想到这里，我紧紧紧紧握住他的手，他是仍然熟睡。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无惧死亡，故此我们不需要被毁或顾忌死亡，又不用代替，都不用虚假。卢云说过，我们可否愿意不要逃避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不故作忙碌，站在哀伤的人的旁边，一起面对死亡。我们可否愿意不逃避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不故作忙碌，而站在哀伤的人的旁边，一起面对死亡？我们可以的，因为我们相信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将信靠你的人你见到扭坏。第三，真正的信仰不单渗透生活每个层面，也不单是帮助我们直视人生的苦痛和死亡，真实的信仰是带来真实的满足。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向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向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推崇代替品的人可能是出于欺骗，但接受代替品的人呢，又可能出于真心的。以必神代替耶和华的人呢，有时真是以为崇拜的偶像就可以信赖的真神，有人付出高价买了以为真的假药，有人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后来才发现是薄幸的郎君。当有人卖了虚假的东西的时候，他损失是金钱，吃了假的药的时候，食物的时候，伤害的是自己健康。但当人跟随一个人，信任一个人，后来发现他是虚假的时候，是背弃了起初的诚信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提及以前菲律宾总统马可斯的文章，是这样说的。马可斯 Marcos 呢1965年呢就当选菲律宾的总统，执政初期呢其实都是致力于农业、工业、教育的发展，民众支持度是高达70%的。之后马可斯变本加厉的将军政大权拥揽一身，任用亲信，大肆收刮财产，挥霍无道，政治贪污腐败。担任总统20年的期间，家族积累的财产接近100亿美元。而马可斯总统更加经典，伊美代超爱名牌的鞋，单单收藏的鞋有3000对鞋，年纪大少少的应该记得，伊美代马可斯夫人有3000对靓鞋。其实这个文章的题目是讲什么呢？陈水扁与马可斯，惊人的巧合，下场相同。文章的内容不用讲了。1980年中国有一出电影叫做《苦恋》，作者就是白华。 呢、这个剧本是描述一个主角的人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受很严重的迫害。作为主角的爸爸是反对女儿出国，女儿反问父亲说，你爱国家，国家爱不爱你呢？你爱国家，国家爱不爱你呢？好多人追求理想，跟随拥戴他所 信奉崇拜的偶像，认为走对了路，但最后发现路是虚假的，后悔太迟了。但诗人在这里讲，信靠上帝是生命的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使徒行传》刚才读的经文提及，使徒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走上街头公开宣讲福音，他不怕下在狱中，甚至赔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必不将他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保罗在临前十五章谈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做了一个结论，在这个章的后半部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徒然的。约翰的门徒是士妹拿的主教波里格，波里格86岁的时候被捉拿押赴刑场，等候被火烧，当时是受到很大的迫害，基督教信徒主心的官员就试图游说波里格，年纪这么大，我们尊重你的年纪，这么有年纪的一个长辈，只要你波里格啊，以该撒 Caesar 的名来发誓背弃耶稣基督，拒绝耶稣基督，我就释放你的了，你不用被烧死的。只要你指住 Caesar 说耶稣不是主，立即你不用被火烧的。波里格怎么说呢？他说，我服侍了他86年，他从没有伤害我，我怎能够亵渎我的王和救主呢？我服侍了我的主86年，他从未伤害过我，我怎能够违背他呢？上帝说，除我之外你不要有别的神。不错，这个说话是一个绝对主权的宣告，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但同时这个说话是一个慈爱的召唤，慈爱的提醒，免得我们以虚假为真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我们生命就充满受苦。当我们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主，我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就不能够同时对其他的偶像或者我们崇拜的追求的东西说，你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就是替代，而这个替代是虚假的替代，是不真实的。我们只能够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只能够说，我心啊，你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